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九讲，约翰福音四章43-54节，从信到信。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5月14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18年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当一个人遇到了极大的难处，知道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时，忽然间神成了真实，耶稣基督的大能成为你的唯一希望。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例子，有人因为突然被捕入狱，或者遇到大车祸，或者意外的濒临死亡，于是信了耶稣。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孩子或亲属一下子病危，或者面临离婚，或者孩子背叛等等突发的重大事件，都会迫使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耶稣和他的能力上。因此我们信了，在人有急需的时候，神的确拯救。但很多人等危机过去了，癌症医治好了之后，又离开了信仰。在今天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的信根本不是信仰。真正的信心是相信耶稣，而不只是信耶稣的能力。4章43-45节，过了这两天，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。这里说的两天，就是上一次我们学习的耶稣在撒玛利亚度过的两天。你们都还记得吧？那位一开始对耶稣怀着鄙视眼光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后来渐渐转变，最后完全信靠了基督。不仅是他，还有许多其他撒玛利亚人也相信了。他们请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。现在耶稣离开撒玛利亚，回到自己的犹太人当中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转折。基督自己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我们在其他几卷福音书里知道，这句话主要是指他的老家拿撒勒。但耶稣在这里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相比，撒玛利亚人把他看作是神差来的弥赛亚，是救世主。相比之下，犹太人对他的不信。我们说的奇怪是因为耶稣刚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回犹太人那里去了。但下面一句说，加利利人都接待他，也就是都信了他。约翰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信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就是第二章里的逾越节，看到了他行的神迹。让我把这句经文读一下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这很好，对吗？可是下面一句怎么说的？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耶稣说，他要的不是这样的信心。到了第六章，我们就知道，当耶稣宣告说，他就是天上赐下的粮，吃着粮的要因他永远活着。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很多人就离他而去。因此，加利利人信他，是把他看作能行神迹的人。只要你继续行神迹，没问题，我们信你。但是一旦基督对他们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，问题来了。他告诉他们，我是圣殿，我要新造一群人，和你的血统无关。只要你信基督，我是世人的救主。 犹太人听了之后说，我们不需要新的圣殿，我们已经有圣殿。我们不需要先知，我们已经有了先知。我们不需要神重新建立一群人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喜欢自己的血统。如果这些是你对我们的要求，要求我们信你是这样的弥赛亚，那么我们就不信了。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为了显示神行神迹的能力，而是显示他是谁，为了启示父差了他来，好叫他们知道神要赐下的国度。这也是对我们读这段经文时的警告。很多时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耶稣很伟大，他医治了那个孩子，那当然是很伟大，神的确需要医治我们。但假如我们只看到了耶稣能力有多大，我们就容易忽略了神在这段经文里所启示我们的。神要我们信的是耶稣自己，耶稣这个人，而不只是他的能力。很多人愿意信耶稣，是要让耶稣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帮助他们度过眼前的困难。今天的这段经文把一个巨大的反差摆在我们面前。大部分人犹太人信，但并不是信心，他们实际上拒绝承认耶稣就是那宣称的一位。但也有例外，这里有一位愿意接受，愿意相信耶稣。约翰要说服他的犹太人读者，你还是有希望可以信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儿子快要死了。我们看到这些句子里都是行动，大臣的儿子病得快死了，他来找耶稣，他求问。这位父亲想要耶稣来帮助他，他从耶稣所行过的神迹上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，只要他肯跟我到我家去，我的儿子就有希望了。他愿意为儿子做任何事。你注意到没有，所有的动词都是描述这位父亲。耶稣没有动，只对他说，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这不是当头一盆冷水吗？但这位父亲不放弃，他还是相信耶稣。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这里把他对耶稣的称呼先生这个词原文里是 KYRROS， 绝大部分时间都译作主，只有一小部分译先生。这里他不是说先生求你到我家去，我儿子快要死了，而是主啊，求你到我家去，我儿子快死了。他意识到耶稣不仅仅是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人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唯一希望，我相信你。但耶稣还是没有动，只是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这时候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要么不信他伤心的回去，要么相信的回家。他信了，路上遇到不知道真情的仆人，证明他儿子好了。很明显基督做了，并且是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做的。这位父亲大老远赶来寻求的能力已经在家里等待着他，但在知道结果之前，他却不得不相信耶稣这个人。基督并不满足那人在看到他的能力之后信，你要么在看到结果之前就相信我，要么回家死在你的不信里面。换句话说，那人不得不信眼睛看不见的，他得到的只有耶稣的话，对他来说这话就足够了，就能使他满足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，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。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他的信绝不会突然，基督会证明他值得我们全身心的信靠。请注意，一听到仆人的报告他怎么做的，这见证更加坚定他的信心，并且全家都信了。这也是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里看到的一个规律。这里基督所行的神迹是有目的的，见证神的大能，给信的人带来神的国。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不就在于此吗？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20章31节。约翰是写给从来没有当面见过耶稣、见过他行的神迹和直接听到过他说话的人们，就像你我一样。你不得不在眼睛看不见他的行动之前信，不得不在得到礼物之前信。你看，基督不是不管这个人的死活，虽然他说的话听上去冷冰冰的，但却是从根本上关心他，不单单是把他的儿子从眼下的疾病中救出，更重要的是要这个人、他的儿子和他的全家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现在你也被邀请进入这个故事，因为这就是你的故事，这就是你的信仰。因为神已经应许过你，在你地上旅途结束的时候，在天家等待着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在这两者之间，虽然眼睛看不见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必须一生都相信他的话，走你的路，哪怕是在黑暗之中，在试炼之下，你必须往前走，因为基督在那里等你。你信我刚才说的话吗？还是你只信我行的神迹？基督有能力拯救吗？有能力解决你的婚姻危机吗？有能力帮助你的事业吗？他当然有，他能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。但是耶稣基督爱属他的人，就像他爱这位父亲一样，不总是每一次每一步都显出他的大能。只信他大能的信，是把人带进地狱的信。基督爱你到一个地步，他让你在生活中经历各种不同的境况，好使你说我信靠你，信靠你的美善，信靠你的话语，哪怕你没有回答我的这个请求。因为只有这样的信心，才能够在末日得到生命，不是那种随着危机、随着麻烦而来，又随着危机没了、麻烦走了而走的信心。你必须像这个人一样，认识到耶稣是可以信靠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具体境况，我也根本没有全职的能力，不能针对你们每一个人讲道。但我们每个人今生都会遇到特殊的试炼，境前会带来苦难。不管你现在面对是什么样的苦难，神问你，你信靠他的话吗？基督对你的要求是，信我。现在我或许回答，或许不回答你的请求，但那日你回家的时候，我必定回答你。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章1节。信心意味着相信你还未看见的，相信你还不知道的，在不知道神会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之前相信神。有时候他不回答你，你还相信耶稣基督吗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6节。他必赏赐，但可能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但到了末日，一切信靠他的人都必看见他是值得信靠的。请大家不要误解，耶稣随时有能力医治，有能力帮助，有能力为我们许许多多荣耀之事，但这些就是你的全部希望，你的生活目的吗？基督要你向往更多更大，你相信他吗？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